我是好牧你牧养我的
牧要牧养在你们中间上帝的群羊，按着上帝的旨意
立足圣经真理，学习关怀辅导，牧养神的羊。林成牧师、徐婷师母，良友圣经学院教牧辅导。
主领我到青草地，安歇在溪水旁，黄昏时主与我一路同行。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
我是徐婷，
欢迎你再次收听我们良友圣经学院呢，这次为你预备的
教牧辅导。
那么这一阵呢，我们一直在谈婚姻的问题哈、嗯。那么今天呢，已经来到第16课，我们要谈的是离婚和再婚的辅导。
是的，因为现在世界各国啊，婚姻的问题都非常的严重，也很复杂啊、哦。就算是教会里面吧，也有很多信徒，他们常常写信来询问有关这个离婚、再婚的问题啊、哦。那么，基督徒最常问的就是啊，基督徒可以离婚吗？
嗯啊，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离婚？
对，然后离婚以后可以再婚吗？
嗯，那么面对呢，教牧人员呢，教牧的需要，其实教牧面对这样的困难呢，也是非常的棘手的。
嗯，
那么很多基督徒也会问呢、啊这个婚姻的问题、离婚的问题等等。那么教会呢，其实也有一些我们发现呢，所谓的家庭是一种组合家庭，也就是说是有两个都曾经有离婚经验的这样的家族呢，家庭夫妻组合又带着自己的孩子结合组成的这样的一个家庭，那么这个叫所谓的组合家庭。
是。
那么教会面对这样一个情形呢，怎么样来处理，或者说应该说怎么样一个正面积极的来做辅导，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是，那处理这种问题呢，我们就要从圣经方面的教导来入手，然后结合牧养和关怀那这两方面来一起来辅导。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谈这个离婚再婚的辅导。还没有上课以前呢，我们一样用一点时间，我们继续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继续带领我们在教牧辅导的课程里学习，帮助我们对婚姻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谢谢主，因为我们知道你的话告诉我们，婚姻是神所设立的，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轻易的分开。但是主，我们也想到今天教会的的确确面临许多婚姻的难处，很多弟兄姐妹、主的儿女也面临离婚再婚的困扰，盼望透过这个课程帮助我们能够回到你的话语，对婚姻有一个更正确的认识。谢谢主带领我们以下的学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好，那么首先要谈的就是我们切入正题，就是基督徒可不可以离婚。
是，那么首先我们要知道婚姻呢是人在神面前的立约和启示啊，不是人跟人而已。而且呢，这个约呢不仅仅是在人面前有效，在神面前也有效的。所以呢，除非是合乎神的这个解约标准啊，否则即使依照国家法律已经离婚，那么在神面前呢依然是没有解除婚姻约的这个关系。就是说不能够光靠法律允不允许离婚，还要看在神面前你这个离婚是不是合乎神的要求跟标准。
其实呢还有一点要了解，就是从圣经的观点，这个婚姻呢是一个终生有效的。那么只有两种情形可以在神面前让婚姻关系失效。第一就是死亡。第二呢就是圣经所说的淫乱。那我们来看圣经啊，圣经说啊，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么这段经文呢，其实创世纪也讲过，那主耶稣也讲过，保罗也讲过，表示这一段经文的意义、是非同小可的。
那么既然是一体可以分开吗？
那主耶稣说呢，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
是马太福音19章第6节说的。那么主耶稣呢肯定婚姻的一个永久性，而婚姻呢是神所设立的。那么再来呢，就是耶稣也指出摩西定出这个离婚的条件呢，是因为人的罪， 人的自我而被迫做出了一个这个权宜之计啊。
嗯，
神原来的意思呢，绝对不是这样的。
嗯，但是呢，有没有例外的状况呢？那这是圣经可以同意是可以离婚的呢？
嗯，
那圣经的确有一些的经文呢，也让我们看见许可离婚或者再婚的条件，比方说，嗯，另一方淫乱。
对，
那么另外呢，啊。另一方还没有信主，而且呢，由这个不信主的一方啊，他主动提出离婚，而不是由已经信主的一方，你要留意，是不信主的这一方主动提出。那么《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十五节这里说，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那我要再稍微停一下，不是说啊，他一不信主的人说离婚，那我们信主说啊，那离就离吧，
是
不是说这么轻率的说就由他离，而是说这是一个啊，在一种很难以抗拒的情况下，圣经好像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允许，但是并不表示圣经我们就同意啊，就可以随随便便的离婚
啊。可能是因为信仰的缘故的，嗯，啊的一个逼迫来着，嗯，所以对方不信，所以要离婚，那我们才是可以的。
嗯，
但是呢，耶稣也没有教导说这个无辜的一方啊，就是一定要跟不忠的配偶离婚，就是说我们刚刚讲到淫乱可以离婚，嗯，但是。主耶稣并没有说哎呀因为对方淫乱了我们就一定要离婚，
嗯，
耶稣强调的婚姻呢是永久性的，那么他这样教导呢就是不要我们找任何的借口任何的理由来离婚啊。圣经没有说个性不合可以离婚，
嗯，
也没有说生小孩不能生小孩可以离婚，也没有说呢另外一方呢生了重病成了植物人可以离婚，也没有说婆媳不和或者是双方的家长不和可以离婚，也没有说天天吵架可以离婚，
嗯，
好，所以就是说呢只有淫乱的缘故或者另外不信主的一方强势要离开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考虑离婚的，
嗯，但是呢也有一些例子，就是比方婚姻当中啊一些暴力，
对，
甚至有的时候可能威胁到生命哈，啊，那么这个时候选择离婚呢，啊，那我个人认为不会去论断他是不是有罪，可能我们会接纳他的一个选择啊。
对对 对， 对。
但是其实呢我们的重点是尽量帮助教会中的夫妇呢不随便选择离婚。
对。
特别是要尊重婚姻呢，啊，好好尽力的来经营好婚姻来荣耀神。那留意目的不是要来定罪他们离婚是不是有罪，而是怎么样从正面的来辅导他们，
是，所以有的人可能在一个不可抗拒的情况之下哈，暴力的情况之下选择离婚，我们也不轻易的来定罪，
嗯，那么同样呢我们要谈的一个就是今天呢在教会中可能有的夫妇啊他们可能其他的因素他们就是哎呀就想要离婚了，
是，
那么怎么样来辅导这些想要离婚的夫妇，
哦，是的，
嗯，
那么作为这个教牧辅导人员呢，啊，当你的教会会有基督徒啊咨询是不是可以离婚的时候呢，我们首先的是要帮助对方明白什么是婚姻，
嗯，
它的永久性啊和那个从一而终的这个观念，那么同时呢也要帮助他们去思考和好的那个可能性，
正面去思考，
而不是专注在可以或者是不可以。
嗯，首先呢，帮助他们找出婚姻的问题症结点是什么，比方说是不是夫妻沟通不良啦，或者是长期的分居两地啦，或者说姻亲的关系不好啦，甚至是外遇啦，经济的压力啦，或者说不能生孩子生育的问题，或者说教育的观念等等，有很多的问题。
是。
第二呢，就是要请他们谨慎的考虑几个问题，
对，那请他们考虑什么问题呢，就是离婚是不讨神喜悦的，请他们思考这个问题，
这是圣经的原则，很清楚的。
第二个要他们思想的呢，就是离婚对家人所造成的影响，比如说对孩子或者是父母，那么第三个请他们想的呢，就是离婚真的可以解决问题吗，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解决两个人之间的问题呢，比如说反省自己的问题，改变自己，以盼望耐心来等候，啊，那么第四个请他们考虑的就是离婚以后他们是不是可以单独生活，
嗯，
啊，
那么这些考虑以后呢，其实刚才提的这几点呢考虑过以后再来帮助他们思考自己在婚姻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是不是有什么地方没有扮演好？比方说，一个妻子是不是按照圣经的角色扮好了一个做妻子的一个角色，来尊重丈夫、顺服丈夫呢？那么同样做丈夫的是不是不够爱妻子，经常忙于工作应酬，以至于疏忽家庭，这些都是我们要去思考的。
这个主要的呢是反思自己在婚姻当中有没有什么地方没有做好的。那么第四个我们要辅导他们的呢，就是他们已经想出他们的问题了，反省过了，那么我们就要帮助他们呢，针对这个问题帮助他们做出改变。好，比方说妻子呢就要学会尊重丈夫。怎么样尊重呢？教牧辅导人员就要来协助他们了。比如说不要在言语上贬义丈夫啊，不要太过强势。那么先生呢，学习分配时间给家庭，然后表达他的爱意，然后呢帮助两个人学习沟通的艺术等等。那么重点呢，主要是个人先反省自己，而不是把这个箭头指向对方，哪里错哪里不对，先从自己做起，改变自己。那么我们呢向对方来认错，尽力弥补挽回，同时呢我们要祷告等候。
其实我们也要知道，一个出问题的婚姻呢，不是我们马上就可以改善的。那么这个是需要时间呢来修补坚持哈。那么关于这个离婚里面可能会谈到这个外遇这个部分呢，可以参考婚姻辅导婚外情的这个辅导部分哈。但是我们也要有一个思想准备，就是当我们在辅导一对啊，就是准备离婚的人呢，可能我们尽了一切的努力想要挽回这个濒临破裂的婚姻，但是有的时候呢，这个分居啦甚至离婚呢还是无可避免。
对，那么对方啊不但外遇要离婚，而且可能暴力胁迫要离婚了。那么这种情况呢，可能离婚可能是一个解决的方法。那么接下来呢，就要帮助他来面对离婚以后的适应问题了。
第三呢，我们要协助这个离婚者啊注意的问题，适应的问题啊，离婚者注意适应的问题。那么第一呢，我们要谈就是以爱来接纳关怀对方。你知道一个离婚过的人啊，离婚者常常会有孤单、仇视、缺乏安全感、罪疚感、被拒绝等等这些负面的感受。那这个时候呢，弟兄姐妹呢可能就要扮演一个治疗者的角色，也就是说在教会里面呢尽可能用爱心关心来医治这个受伤的心灵。
对，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千万不要用有色的眼光来看待他们，那么让时间去平复这些离婚者他们的心境哈。那离婚虽然是不合神的心意，但是只要他认罪悔改，其实我们还是要接纳他，因为没有一样罪是主耶稣不能够赦免的。
是，那么第三个我们要协助离婚者注意适应的方向呢，就是帮助他来适应离婚以后过一个独立的生活。那么尽可能的呢和他谈一谈离婚以后他有没有什么不适应的地方，那么也关心孩子他的孩子心理适应的问题，单亲教养上的问题，那么鼓励他继续过一个教会的生活。
对，其实对一个离婚者来说呢，这个属灵的这个支持啊，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哈。好，那么接着我们要谈呢，就是离婚以后啊，可不可以再婚？那当然，圣经又回到圣经，圣经说啊，再婚的情况就是一方死亡，比方夫妻双方有一方死亡了，那么表示这个婚姻的关系就结束了。那么存活的另一方呢，当然圣经说是可以自由嫁娶，但是不是一定就要再自由嫁娶哈，是可以自由嫁娶，但是圣经的原则就是说要嫁的话要再嫁娶信主的人，而不是与不信主的人再婚的。
是，那么再来呢，就是可以再婚的情况就是有一方呢犯了这个淫乱的罪，比如说如果是丈夫外遇的话呢，那么无辜的那一方就是妻子呢离婚以后可以再嫁或者是再娶。
那么马太福音19:9说，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那你留意啊，如果是外遇的一方为了与自己配偶离婚，以便呢和这个外遇的对象结婚， 那么这个绝对是上帝不允许的，
就是说你是为了你的外遇而要离婚，
嗯，
是不允许的。还有呢，第三个呢，就是不信的一方要离去。好，那么夫妻当中不信主的一方要离婚的时候呢，可以同意离婚，但是离婚以后是不能够再嫁娶的。这个是跟上面两种情况不一样的哦。
因为呢，在神的标准当中呢，婚姻的关系失效呢，只有死亡和淫乱这两种。
是。
而不信的一方要离去呢，这个并不属于这两种可以让婚姻失效的条件。那么这种情形的离婚呢，其实当事人呢只有两种选择。那第一就是不再婚。第二呢就是和这个不信的人一方呢能够想办法复婚或者说复合，我觉得这是很好。
其实这一条啊，我觉得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
解释。
因为也有的教牧辅导人员他是赞成，就是说不信主的那一方要离婚的话，离婚之后可以再婚的。那这个好像到目前为止还没有
一
个协调。
但是圣经哥林多前书，保罗你看在哥林多前书七章十一节说，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是仍同丈夫和好。所以这里提到不再婚与不信的一方能够想办法再复合。
是。
但是呢，如果离婚以后啊，另外一方已经先再婚的话，那么就表示说对方犯了奸淫了，那么让到这个婚姻的关系已经结束，而这个时候呢，可能你可以考虑再婚不算有罪。但是呢，我再说哈，这个也不是一个绝对的，就是因为他结婚了，所以我就可以找到机会马上再婚。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原则哈。那如果夫妻是双方在没有信主以前离的婚，后来呢又各自再婚之后才信主的话呢，
那因为已经再婚了，那么等于其实是犯了奸淫罪，就使得第一个婚约呢已经失效了。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必须要对第二个婚姻呢忠诚啊，不要再犯外遇的罪，然后也不能够再回去找原来的配偶了。
好，那么我们先谈到这儿，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呢我们继续再往下探讨。好，回到离婚再婚的议题哈。那么我们谈到这个面对这个离婚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辅导哈。那么教会呢，一方面呢要教导离婚是犯罪，神不允许人轻易的离婚，但是呢同时也要教导再婚的一个原则。
是。
那一方面呢是对已经离婚，特别是离婚又再婚的信徒啊，给他们一个机会，就是认罪悔改的机会。同时呢配合良好的牧养和关怀辅导，免得他们日后呢又轻易的离婚又容易犯罪。
是。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教会也应当要体贴那些婚姻失败的人他们的痛苦啊。如果有人软弱跌倒呢，我们必须用爱心来辅导，帮助人回转重建，而不是一个指责定罪而已。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谈一谈组合的家庭如何来辅导。
那近年来呢，这个再婚或者说重组家庭呢也逐渐成为好像一个现象。那么教会其实也常常有遇见这样的情况。所以教会呢也应该学习去理解这些组合家庭他们所面临到的问题，并且呢帮助辅导他们。
对。
嗯。
那么重组家庭啊，除了夫妻双方之间的问题之外呢，我们还多了一个亲子的问题。所以这个两方面我们都要注意的。我们先谈呢再婚的这个夫妻的关系。当一个人离婚以后呢，其实他往往还带着一个受伤的情绪了。
对了对了。
好像一个伤口还没有完全的痊愈，那么需要花时间去处理他的。所以呢千万不要贸然的在这个伤口还没有处理好的时候就踏入到第二个婚姻当中。所以当你要决定再婚的时候，首先呢第一你要处理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你前一段婚姻为什么离婚，那些产生的问题。因为根据统计啊，再婚的夫妻当中呢离婚率更高，所以 第一次的婚姻当中所有的你所产生过的那个问题啊，大部分在第二次的婚姻里面还会再
重复发生
、所以呢，你需要找出前一段婚姻当中自己的问题何在，婚姻的问题何在，然后做出改变，以免呢重蹈覆辙。
对了，那除了这个问题以外呢，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处理自己的情绪哈。同时在前一段婚姻当中呢，可能因为离婚所受到的这个情绪伤害呢，这一段也是必须经过好的处理哈。比方说啊，对人的不信任啦，
对，
自怜啦，自卑啊，甚至一种缺乏安全感的害怕啊，这些情绪都是需要得到医治。为什么呢？因为很容易啊，把这种负面的情绪呢，不自觉的又带入第二段的婚姻，而影响这个婚姻的幸福，第二段婚姻。
那么第三个你要处理的呢，就是关系。什么关系呢？离婚的人呢，如果他没有孩子的话，那么你跟你的前夫或前妻呢，彼此之间可能很少会联络。
嗯，
但是如果夫妻之间有孩子，而且双方啊都想继续扮演这个
父母的角色
、那么你双方很可能就很难完全断绝联络嘛。那么你跟你的前夫或者前妻的关系应当保持到什么地步呢？
嗯，
再婚的对象是不是很在意你们的联络呢？所以这些都应该要取得一个共识。
嗯，好，那这是我们讲到这个离婚的夫妇啊，
嗯，
他们可能面临再婚的时候，这个夫妻之间可能要处理的一些问题。
是，
那么另外我们谈谈这个亲子关系，也就是说他们原本有自己的家庭，原本有自己的孩子，现在都离了婚了。那么再婚的双方呢，啊，这个如果再婚双方都没有子女，那这个婚姻啊差异不太大，只是两个人适应哈。
嗯，
但是呢，如果都有孩子呢，其实我们千万不要忽略孩子的这个适应的问题。
是，然后呢，两个家庭组合也会有一些适应啊，所以就会变得比较复杂和困难。那么第一个问题你要想的就是，两个家长中呢，只有一个人是亲生的父亲或母亲，所以这个孩子通常可能只会亲近一个家长，所以这个家庭的关系会出现问题，而且呢，会让孩子啊产生一种孝忠冲突啊。比如说，他觉得我要是跟这个继父或继母啊关系良好的话，他会觉得背叛了他自己的亲生父母。
嗯，
哦，还有呢，更改姓氏的一个尴尬，
哦，
还有双方这个祖父母啊不适当的介入，哦，还有呢，继父或继母呢，他接不接受他的这个继子继女啊，还有呢，继兄弟姐妹中间的和谐的问题、相处的问题等等，都是两个再婚家庭可组合家庭可能会遇到的问题。
对，我觉得学员听起来可能觉得哇，好像很复杂哈，但是的确，这是我们在重组家庭里面，我们一定会碰触到的这个问题，就是儿女他们自己的感受，这个是很重要的哈。那么另外呢，就是帮助他们呢，这个转变适应上，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们在转变适应上的确是有面临到一些困难，怎么样帮助这些孩子呢？其实这也是辅导里面很重要的。
比如说呢，孩子们可能会以为啊，跟继父母的这个亲爱的关系啊，可以马上就建立。那么其实呢，很可能不是马上就可以建立一个信任接纳的关系。还有就是父母再婚的时候呢，事前也没有告诉孩子，那么导致呢，突然之间再婚的时候呢，孩子的适应呢就困难，或者是新家庭的生活习惯跟以前不一样。然后呢，因为两个组合的家庭，所以呢，不在一个人出生的次序来定位，也就是说，原来我是老大，或原来我是独生子女，但是因为两个重组家庭呢，结合在一起又带着另外的孩子，可能你老大变老二，可能你是独生子，现在不再是独生子了，这些的问题啊都会产生的。
那么另外呢，就是也要了解这些孩子，往往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建立这个新关系。刚才说了，这个可能角色会混淆啊，然后不知道怎么样来表达爱哈。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的情绪反应呢， 有的时候我们要留意，特别是在孩子身上，如果没有得到适当的疏解，比方说里面的内疚啦、愤怒啦、失落啦，那么希望分开的父母复合等等，甚至呢，虽然有了一个重组家庭，可是又害怕这个家庭再度破裂等等，这些都是孩子可能有的这些情绪反应，我们需要好好的辅导。
这个呢，也是刚刚我们谈了这个几个问题啊，四个问题，就是重组家庭会遇到的一个困难。那么重组家庭的这个家长的责任呢，就是要让孩子适应一个新的生活，跟继父或继母呢建立一个互信的关系，还有跟他的继兄弟姐妹呢能够和睦的相处。
那么其实呢，要将亲职做好呢，要靠配偶互相的支持，还有多谅解、多聆听，
是父母双方呢彼此要配搭好哦，彼此的谅解。
那么另外呢，如果是这个组合家庭，所谓的继父或者继母呢，其实很重要的，辅导人员要帮助他们呢，先学习放下那种先入为主对这个继子或者说继女的一个看法。
对，
因为不是亲生的嘛，
对，
很多时候习惯也不一样，很多时候看在眼里也不顺眼等等。
是，
那么怎么样来去适应，我觉得对孩子也好，对父母也好，其实这个部分是需要很大的时间去调整的。
是，那么主要我们这个先入为主的观念要放下，同时也不要想说哎呀，做继父或者是做人家的这个后母啊，就是男的啊，小孩就是不好管的，这个想法我们先放下。同时呢，我们要多多的花时间去聆听孩子的心声。然后呢，我们要学习多多的赞赏他们。不单是赞赏孩子，也要赞赏我们的配偶。
对，其实也同样啊，赞赏这个配偶的孩子啊，也是很重要，不是只是赞赏自己的孩子。
就是你把你自己跟配偶之间的关系建立好了，特别是当他对你的孩子很好的时候，你多多的赞美他、鼓励他，也会帮助你的配偶对你的孩子呢建立一个更好的关系。
那么另外呢，就是真的一定要用真诚的心呢来对待还有爱这个继子或者是继女。
对。
那么另外呢，也要理解，因为是不同的家庭哈。那么过去都有这个家庭，所以要学习接纳不同的价值观，还有处理问题的方法，那很重要。可能每个人做事的方法不一样，处理问题的方法不一样，要有一个协调，但是也要学习欣赏对方的优点啊，还有他的一些强项，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么同时呢，我们再提一下，就是可能你的前妻或者是你的前夫也想要介入到孩子的教育这个层面里面来，那么可能你们就是要定下一个原则或者一个共识，到底你的前妻或前夫他可以参与到你的孩子的这个教养到什么地步。免得他的方法跟你现在已经组合好的家庭的那个教养的方法不一样，而产生了一个冲突。
好，那么要建立还有巩固再婚的生活，让这个重组家庭啊能够稳定的发展呢，其实往往是需要家庭的每一个成员的努力，还有很重要是需要长时间的一个孕育。我再说不容易，因为两个家庭完全不一样的背景，所以需要很长的时间适应。那么对教务人员呢，来辅导这一类的婚姻家庭的时候呢，其实刚才我们提到的这几点呢都要留意，免得呢我们在辅导的时候呢能够抓不到重心哈。
那么要辅导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还要留意到他们的亲子之间的问题。
所以呢，盼望呢透过今天这一堂课，弟兄姐妹，我们谈简单的一些原则，能够帮助在教会里面做辅导的，无论我们是辅导这个离婚的，甚至再婚的，甚至所谓的组合家庭的，我们能够找到一些好的方法原则，相信呢圣灵也会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辅导婚姻的时候呢更有力量。好，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课程，在这里和你说再见了。
再会。
主领我